他讲什么？什么的生活？熟天的生活了。玉塔老师不在家，他也知道啊。为什么你知道了啊？在家啊？对啊，我知道。我们有网上的直播，大家假如有手机的，你在微信群告诉你的啊弟兄姐妹、你的朋友啊，在我们 aurora.ca/resources/life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啊网上的直播。所以我们即使不在同一个地方来敬拜，我们是也是同在一个啊国度里面，在神下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感谢你，你在我们当中来亲自的引导我们。当我们再来敬拜你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听你的道的时候，主要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愿意你自己的话语亲自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活出你自己的教导，活出你自己给我们的引导。主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高举你。主要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这一群不配的人，在你的爱底下，我们能够与你一起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多么的你自己的恩典啊。主啊，我们愿意跟从你的时候，你就坚固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让我们的生活当中高举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熟天的生活，为什么要过一个熟天的生活呢？因为我们还记得我们已经与主一同死了，埋葬了，然后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了，我们就有了什么？我们就脱去了我们的旧人，然后我们就什么？穿上新人。啊，上一次莫老师很注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哈，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在里面生出来的，乃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以致到我们可以穿上这新人。我们穿上新人了以后，我们过这个熟天的生活好像很虚无缥缈。什么叫做熟天的生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过的是一个高举基督的生活。那刚才姐妹读经的时候，大家可以留意到我们这一段经文讲的主要是三个关系：夫妻、父子，还有什么？族谱。这是我们不行啊！哦，好，可以。这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我们叫什么？三纲五常。三纲是什么？臣为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啊。我们所说的 这些我们很多人很懂的，就是我们要作为君臣的臣子的，我们必须要服从我们的君王，服从我们的老爸啊，我们的爸爸。我们做妻子的要服从我们的丈夫啊。 这些大家都很了解很理解的啊。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啊，所以大家觉得啊，我们这个中国传统下来的教育好像有一些地位不平等，是不是啊？假如你回去啊，跟一些儒家学所学的人专家去了解研究的时候，他说你误会了。君为臣纲是什么意思？大家知不知道？没人知道，没一个人知道。君为臣纲就是君为臣子的榜样，做君王的一定要负更大的责任。父为子纲呢？一样，同理，父就要做孩子们的好榜样。那夫为妻纲，大家知道了， 不是说男尊女卑啊，是我们每一个弟兄，你知道你的责任重大，你要成为你妻子的榜样。那五常是什么？五常就是这三种关系当中我们常说的一些伦理道德，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用这些的关系啊，这些的方法来啊调和这几个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儒家所学的哎，真的是要向古姐妹多学那个国语，那个蒋默老师讲一些呢大家不会抖正的，为什么？他讲不对是应该的， Stanley 讲不对了就不应该啊，因为我还是国内来的啊，但是我已经把所有的国语都放回我老师了，还是要跟大家多学学。你要跟他讲的时候，他描述的这一个整个世界，这个图画，这个关系，这三种关系是多么美好，是不是啊？但我们人做不做得到？做不到。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保罗所写的，他的中心是什么？都是以主为中心的。你看经文里面，我待会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主在这个三个关系当中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关系，高举基督的夫妻关系。这个夫妻关系当中啊，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最常的。那我相信每一个夫妻或者情侣吧，他们刚开始啊结合的时候都是充满爱的，充满梦想的啊，都是啊，大家都希望像那迪士尼童话啊，最后所写的那个叫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啊，那些做母亲的大家都知道，讲童话最后的时候 ，they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他永远都在很开心的生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真的很残酷。你看到这个图画，很多时候就是大家一开始结合的时候开开心心的，最后就互相不理睬。大家 我已经、听过很多、讲到已经说了很多遍，大家可能也听过，无论是在基督徒当中或者不信的人当中，大概有 50% 的离婚率，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了，不只是离婚这样简单，不离婚的夫妻当中，在他们夫妻当中有很多家暴，有很多男女的不平等。你知道在1983年加拿大把这个在婚姻里面的性侵犯作为一个刑事罪犯，但是在2012年里面大概有1342宗的在安省里面这些个案是能够告得进的，是 成立罪的。那我告诉大家，不能成立罪的大概还有4倍、5倍这样子，这么厉害。弟兄姐妹，在一个婚姻当中，大家看到、每一个家庭好像在外面都 很好，但是在里面都是有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就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那根源是什么？根源就不单只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接立了那个盟约，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高举基督。我们先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先对妻子说话，他说你要顺做门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很类似的一句话，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讲到这个顺服，很多姐妹就开始说，那跟刚才我们说夫为妻纲啊，这男女不平等，基督教也提倡这个男女不平等。我告诉你，真正是开始提出男女平等的应该是基督教，待会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原因。 但是有些姐妹也说啊，我可以在某些事上顺服啊，比如说在啊与信仰有关的事情上面顺服啊，但是不是啊信仰的与救恩无关的是小节的啊，我今天穿什么衣服，我今天买什么，我为什么要顺服我们的丈夫？但你看以弗所书保罗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凡事，待会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也看到同样的词，凡事听从，那一样的意思。这个顺服啊，就是臣服的意思，它在原文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三纲五常一样，你要像一个臣子一样顺服你的君王，顺服你的丈夫。在旧约里面，这个顺服甚至可以说是敬拜的意思，把你的丈夫当成神那样敬拜。弟兄姐妹，这凡事顺服啊，不是说我们可以选择的，是在每一件大小事上面我们都要顺服我们丈夫。你说我的丈夫不完美，甚至他不信主的怎么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了，丈夫可以因为妻子而成为圣洁。彼得在彼得前书也说了，丈夫不信的丈夫可以因为妻子的品格而因此转变。弟兄姐妹，顺服是神对我们每一个要求啊，当然是对姐妹的要求。那我们待会儿会看看这是不是一个不公平的，大家心里不要不平安。我是一个弟兄啊， 不像上次啊，去年四月份的时候，于斌牧师和小路传道两个人在一起来讲这一段夫妻关系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啊。那小路传道她是一个姐妹，当然她可以讲很多见证，那我 不可能，因为我是弟兄，我不可能说姐妹你一定要顺服这样子。那我待会我太太在下面的话啊，我这样讲更不合宜啊。但是姐妹，你在顺服你的先生的时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我告诉你为什么，这秘诀啊，就是保罗也对弟兄说了一番话，他说你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哦。那刚才我说了，在很多家庭里面有丈夫苦待他的妻子的情况，保罗在这里说你不可苦待他们。为什么说不可苦待？就说明有很多的家庭当中有这些事情发生。他不可苦待是什么意思？我们再看以弗所书，我们就很清楚了，说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当然也要敬重她的丈夫。然后这是一道很美丽的图画了。我刚才为什么说基督教反而是男女平等那个始创的提倡者？啊，当然我不是说现在那些极端的女权主义是基督教啊来啊支持他们的，不是这样。但是男女平等啊，在这里体现出来。我们知道啊，我因为啊那个屏幕大小的缘故，我没有写。保罗也说了，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之间有纷争，有分歧，意见分歧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大家不同心咯。假如二人成为一体，大家看每一件事，在主里面看每一件事都是一样的话，就没有分歧。那你说有分歧的时候怎么办？保罗跟弟兄说，你爱你的妻子像爱自己一样。所以你在决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不再按自己的意思， 你是要体谅到妻子的难处，妻子的需要，妻子她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说不是男女不平等，乃是当两个人有意见不分歧的时候，我刚才说夫为妻纲，什么意思啊？弟兄，你要负很大责任，在这个决定当中，你要按着你自己私欲来决定方向，决定这事情怎么做的时候，你要小心。神最后啊，不是神啊，上帝最后是要找你的。弟兄，再说一次，当两个人意见有分歧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像保罗教导我们这样，我们可以舍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这是男女平等啊。当我们弟兄愿意按照神给我们的教导，让按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面，我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当然妻子要顺服弟兄，但弟兄是要为到神的缘故，要舍己，牺牲自己的利益。啊，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进入到啊下一个，但我很想讲的就是我们国内来的啊，我们有南方的有一句话啊，我不知道北方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这句话。我们南方有一句话啊，香港啊，我们有啊广粤语堂的两位弟兄姐妹在，怕老婆会发达了。我们南方说怕老婆会发达，这跟基督教这个教导不是有很大的那个分歧吗？他你说他我们做弟兄的要负责任，要做很多的决定啊，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负责。那怕老婆会发达，怕老婆会发达，就是让什么事都让太太去做决定，那不是很不符合这个教导吗？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啊，我自己的见证啊，其实，在夫妻关系没所谓谁做决定，谁做决定不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那一件事最后决定了是不是在主里面，是不是按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太太做很多的决定，因为她很熟悉我们家，我在外面读书工作还有在教会侍奉，那在家里面她很多事情她了如指掌所以她做的决定肯定80%是对的。所以我就说你做决定了就好了，那我们就很少分歧弟兄姐妹，其实有很多时候不是谁做决定这么一清二白的，乃是究竟你们两个人夫妻两人是怎么在主里面一起的同心。那第二关系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怎么维持我们的家庭关系。这里家庭关系当然是讲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比较重要。那我们知道年轻人假如我们教导他不太对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走进歧途在2018年里面，美国的执法机构一共逮捕了大概73万的年轻人，青少年犯18岁以下的在我们加拿大也有差不多8万多一点点的年轻人这些都是成案的。这是很悲哀的。我们说我们在国内说我们的青少年是我们的祖国的下一代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看到在北美这个地方虽然我们说他们的教育很好很高级，但是年轻人走上歧途的也比例很大。但这些年轻人他为什么走进歧途，就是因为家庭关系的破裂。80%都是因为他们在一个 broken 的 family, 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成长。但另一方面有另一方面的数据，大概超过 三分之一，就34%左右的加拿大人，他们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父母虐待过。这种虐待包括打啊，包括啊折磨，包括骂，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就说明我们在这个北美这个地方，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很多父母是不懂得去教育他们的孩子。那我们今天要看保罗怎么教导我们啊，这个父子的关系啊，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他首先对孩子说话啊，他说儿女们在主里面要听从父母。他这样说，原文这样说，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里凡事听从啊，我们啊看上去听从这样子这个词，听从这个词跟刚才顺服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臣服的意思。所以刚才那句话，凡事顺服丈夫，也可以说凡事听从丈夫啊，这里说凡事听从父母，也可以说凡事顺服父母。所以这三种关系里面，保罗这说这三种关系的时候是可以替补的，互相的互换的。他说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是 没得争拗的，就是没有异议的啊，没有反对的。这里所说的对孩子来说啊，你知道不是对一些小孩子来教导，是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成长了，就像你我一样，是已经成人的了。他说你们凡事要听从你们的父母，你就觉得很奇怪了，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了。像我妈妈已经70岁了，大家认识她的话，她就觉得她挺活跃的，但我们前两天通话的时候，她告诉我已经70岁了，我想哦，母亲已经70岁了哈，我爸爸已经差不多80岁。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他们的话，年长以后就觉得他们行动不方便啊，特别来到加拿大以后，他们英文又不懂啊，觉得他们见识不广，会这样那样的瞧不起他们。但保罗跟我们说，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虽然可能他们的见识不广，但是他们人生的经历是我们永远都学不到的。而且我们要听从他，不是在人的角度来听从他们。保罗这里说，在主里面主是喜悦的，在主里面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为着主的缘故来顺服听从我们的父母，而且是凡事。再讲一次凡事。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家教很严的，父母对我很严厉啊，有一些小的问题小的错误呢，对我惩罚的很厉害。那我就学乖了，在他们面前呢，我就很乖啊，像一个可以变样的变百变人一样，在他们面前就很听话很乖，在外面就很跳皮啊。因为我为什么很跳皮，因为我学习啊读书啊所有的东西都很好，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打架，那些老师只惩罚跟我打的那些人，那我就很骄傲了，就我永远都可以 不被老师惩罚。因为我怎么样，我无论是公开课，无论代表学校去比赛，我们都是要有名次的，有奖的，那老师不敢惩罚我，我就很骄傲。所以我就是在家里面很乖啊，像一个很温顺的小羊，但在外面就很调皮。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要按人的方法来教一个小孩子是不行的。保罗这样说，他要 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我们说父母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的时候，他说你们做父亲的，在原文里面可以说父母，也可以说是长辈哈，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不要整天唠唠叨叨讲同样的人话，以致到他们就厌烦了，不想听你的话了，然后也恐怕他们失去了志气，就妥协了。这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通常都说我们的孩子不行啊，要努力啊，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啊。但我也不是说那个北美他们的那些教育很好，他们就是无论你做了什么样，你要 so good excellent 啊， you did a good job， 什么都说你好的，那也不是。那我们要中肯，要合宜，但是我们要用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样写的时候，就是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人的教训、人的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要用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他们。刚才我们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的年轻人成长，他们孩子小孩子在成长的时候受到不理待就是虐待。我在前几年在一个 parenting 的就讲怎么教育孩子的一个讲座里面，听到一个牧师，他叫 Portrait 大家可以在网上寻找一下，我很推荐这个牧师的讲怎么教养孩子的。他那个topic 那个题目就叫 Getting to the Heart of Parenting。 我们很多时候中国来的父母我们很注重孩子的行为举止，我们觉得他们要按我们的方式来做，他们就是乖了，我们没有看到他内心里面怎么想的。这个 Paul Tripp 他这个牧师他是一个牧师，他讲的怎么教养孩子的话，他说你要进入到孩子的心里面。那对我们来说，对父母来说，责任是很大，而且那个花的时间也很多，我们要用小孩子的思维、小孩子的方式来跟他们沟通，我们要变成一位小孩子那样跟他们沟通。那最重要有一点，他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按主的教训来教训他们。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主怎么对待我们？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怎么对待孩子？我们只是一味的说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就会像我一样了，我们在他的面前，孩子在你们的面前里面就很乖很听话，但是一走出去，你根本不相信他是什么人，他可以变成魔鬼啊。在家里面他是天使，在外面就变成魔鬼。当老师跟你说你的孩子这样这样，你说不可能，怎么会可能呢？我孩子很听话的。但老师就说这是现实，你就去学校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他最大的恩典是什么？他就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犯了多大的错误，都有一位阿爸天父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的孩子会不会想到，无论他闯了多大的祸，多大的弥天大祸，他永远有一个家他可以回去，那个家里面有他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接纳他们。这就是我们要按主的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无论他们犯了多大的错， 我们愿意为他们承担，愿意接纳他们。 Paul Tripp 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做法， 我也想、介绍给大家。但我 不认为、父母绝对不能打孩子，但我很少 打我两个女儿、很少就是有了。 但是这是最后一招，真的要打孩子是最后一招。但 Paul Tripp 告诉我们，你打孩子的时候，父母希望你同样也打自己。当你打孩子一下的时候，你可以在孩子面前打自己两下、三下、四下或者更多。你告诉他，你惩罚他是因为你爱他，不想他再犯同样的错误。你不是只是单单的警戒他，你要告诉他你是爱他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用这样的心来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相信这些孩子到老，他也知道有一位爱他的父母在他们当中等着他，也让他看他，让他们看到神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典，其实就是要带他们到天父的面前，每一次认错都带他们到天父的面前。前两年我女儿、小学毕业，就升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她很想做那个 highlight。 大家、认识我女儿的时候， 她不算漂亮，但是也算一个挺标致的女孩子，但是她头发跟我一样就比较干燥、她想去、highlight 和焗头发，就是做一下头发。她问我行不行，我说这些事你应该问妈妈、因为妈妈是女生啊，为什么要问我？因为妈妈说要问你。你知道为什么妈妈说要问我？妈妈在心里面说，这个父亲不允许他女儿这样做。为什么呢？我小女儿一直想做那个穿耳洞、因为 她想戴那个耳环耳钉、我一直不给女儿这样做。但是我自己的教导，我不想让、大家做父母的都同样的教导，但我也不会看小大家、但所以他知道我不愿意孩子做一些就是、额外的一些功夫在他们身体上面，在他们的形象 上面太注重了、所以女儿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了？我问她，她说当我没有决定才问你，就把那个决定权交给我。那我们有好几天这样不断的争啊，就大家都很烦躁，都是人自己的意见。她说、觉得这样 highlight 很少的事情，很多同学都这样做。那我说圣经的教导怎么样，在、圣经里面你觉得神怎么引导你？他说没有啊，这是很随便的，在城北、他在城北教会，城北教会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甚至传道人也是这样。那我无话可说，我说要不我们一起祷告吧。最后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来来往往很多次，最后没办法，我们说一起祷告。那祷告完，我们就看到神在我们妇女当中做工，我们两个人都软化。我说好吧，你自己决定、你怎么决定爸爸都支持你，这不是钱的问题。那女儿就跟我说，爸爸我只是想问你一个意见，即使你让我了我也不一定去，她只是想问我表达一个意见、所以后来她也没有 highlight、感谢主、但我不是说女生不能 highlight， 但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好，时间差不多了，最后讲这个、族谱的关系。族谱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不平等的， 我们特别从小教育这资本主义国家、要剥削我们的工人。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工人呢有很多 cheating 的方法，很多占便宜的方法，拿公司的东西 在工作时间做其他的事情 这没有公平的，是世界没有公平可言的。但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主仆的关系是公平的。啊，做仆人的要听主人的，要像听从基督一样啊，他也是凡事要听从啊，就凡事顺服你的主人。啊，他最后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最后是在神面前得到那个奖赏啊，因为主不偏待人。主看这个主人和仆人都是一样的，公平的。主这不偏待人，可以在夫妻关系里面也一样。主不会偏丈夫或者妻子，主不偏待人，也可以在这个父子的关系当中。所以主不偏待人，这在哥罗西书也有，在以弗所书也讲到，主并不偏待人。所以我们主仆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的关系里面，我们就可以平衡。我们做仆人的啊，做工人的，我们可以努力的做工啊，按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力量。那主人的话呢，他也知道他要公平对待每一个的工人，每一个仆人，因为知道在上头还有一位的真正的主人。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三种的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主仆关系当中，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天上有一位主，他才是最后判断的、最后掌享的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职分，按照自己的位置来忠心的做啊。上次莫老师在给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小标题，就是各尽其职啊。但是我想大家了解，我们虽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有夫妻关系，有父子关系，有主仆关系，虽然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的责任也不同哈。我们做丈夫的责任大一点，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大一点，我们做主人的啊，做老板的，我们责任也大一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以后，我们的使命是相同。我们在领受了这个救恩以后，我们还要在地上过活。我们在地上怎么过活？就是要活出我们不一样的生命。这不一样的生命就是高举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很普普通通的生活当中，我们这三种关系都是很普通的一个关系，很普遍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即使你没有结婚，你可能也有父母的关系、孩子的关系啊，或者你有主仆的关系。你说你没打工的啊，我上一次去年讲到的时候也讲了，你没打工，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你去餐馆吃饭给小费，那你就是老板啊。你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你，你是老板啊。所以这三种关系当中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我们要怎么活出我们高举基督的生命呢？就是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高举基督。按照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天上有一位主。那天上有一位主这个关系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刚才在经文里面也看到，主就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主的妻子，我们每一个人是主的心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啊，我们每一个人所组成的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跟主是有夫妻关系，所以我们是要凡事的顺服基督。那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子女儿，是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跟天上的父是有一个父子的关系、父女的关系。我们凡事要顺服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那最后我们在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更加是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凡事听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主啊仆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过一个高举基督的生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着我们相信你，我们成为了你的心腹，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主要这种新的关系当中，不是靠我们人的软弱可以在生活当中来行走出来，乃是我们在生命当中要高举主你自己的生命，高举主你自己的教训，以至到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能够不断的警醒，不断的建立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孩子儿女。主要我们愿意这样顺服你的时候，求你在每一天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过一个高举基督的生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